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日子，谢谢你带着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一起聚集在一起，用我们心身心灵一起来歌颂我们的神，称颂我们的亲爱的阿爸父神。现在我们本来都是该死该灭亡之子，现在你在现在你看见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所以我们今天都能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儿女的权柄，我们就有儿女的十分，所以我们都能够享受你给我们这样美好时间，一起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本来是素不相识的人，在主里面我们成了兄弟姐妹，我们成了互为肢体。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如此美好的身份，谢谢神这样美好的带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将我们所在荣耀归给主你自己。求你亲自的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同感一位圣灵的感动。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施工与敬拜与侍奉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我们的敬拜的时间为宝贵，求你此时来到我们中间，除去我们心里面的罪恶，除去我们使我们来到你面前，就使我们审查我们自己，使我们看到我们在以往的岁月中有了过犯，得罪你的地方，来到你面前坦诚我们，让我们的心赤裸敞开，因为我们没有一样罪恶能在你面前能够隐藏得住，求你来赦免我们，就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使我们此时完全的转向归向你，使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属于你，我们的罪恶求你掩面不看，求你来赦免我们，也赦免我们隐而未宣的过犯，使我们此时能够守节心清的唱诗称颂你，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也特别的为我们的讲员张富大弟兄祷告，神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查考解经方面的内容很重要，也是我们每一天所必须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借着他这样的传讲，使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怎么样来查考我们的新圣经，怎么样按照正义来分解神你的道。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有这样宝贵的经中，是可以就用他的话语借着他来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本是愚昧的人，我们只有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才能得到属天的智慧。神赐了我们这样的学习，使我们更多的将你的话语存积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能够胜过这个恶者。谢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去聆听你的话语，也特别的祝福我们的张富大弟兄，使他能够勇敢的走上去，使他能够连续的为我们做出口，使他能够不断的将你的真理传扬出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将你的话语活出来。我们也感谢神来带领我们来到了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知道最后一个月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月，就是全世界我们基督徒都在纪念你的降生。我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纪念你的降生的时候，也是传福音的好时候。我们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学校都会有很多的活动，神啊，就你此时借着这个时间，使我们更多的广传自己的福音。我们教会的活动包括学校的活动，求你来亲自的带领我们每一个有时间负担的人，神使我们都能按照你的心意去做，使我们尽上自己的本分。没有直接参与的人，也使他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施工，使我们在这个月里面有更多的传扬你自己的福音。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主日学，看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与孩子，使他们都能安心学习你的话语，使他们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领受你这样美好的时间。祝福我们还有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兄弟姐妹，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的祷告求你一样的垂听，使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给主你自己祷告奉主名求。
人为人信他，怎能求他呢？为人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步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当决定在人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悔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进他们之手，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 你是我生。
谢主啊！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坐在底下，就让我想到以利亚逃到山上的时候，甚至向神求死，说是让神把他杀了算了。那我觉得神在当时那个心境里面，当那种山崩有雷声有轰轰轰的声音的时候，以利亚想得到神的声音，结果圣经说神不在其中，神也不在，没有在圣灵身上说话，一直到后来，一直到当这些声音都过去之后，圣经里面说了一句很奇妙的一句话，说神在宁静中向以利亚说话。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如果你喜欢喧嚣的那种生活，如果你喜欢很多热闹的那种情景，可能往往你很难去亲身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和真实。当我们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开始学习每一天个人能够与神同行，每一天能够有一段时间你需要跟神单独的约会，不需要别人打搅，甚至你的配偶也不能在意你个人跟上帝独处的时间，你的所谓的最好的朋友，或许你的祷告伙伴，都不能在意在那段时间你跟上帝独处的时间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能够在一种宁静之中，能够与神面对面，那时候的生命，那时候你产生的在那个时候积蓄你生命的那种力量，在有一天在某一个时刻里面，神会让你在那个爆发你的生命力。所以我们鼓励大家真的要好好学习。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要追求那些外表的那种宏伟的那个景象，也不需要追求那种热热闹闹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时候，然后我们更多的经历到与神同在的那种宁静之美，那种在上帝的长期的给我们一个宁静之中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来建造我们生命的根基，在就某一天某一个时刻，在我们人生的一些阶段，神就会把我们显出来，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你产生的影响力是深远的，而且震撼人心的。所以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特别是在，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在讲这个教育，讲教会的教育里面呢，我们也就是我们已经讲了关于这个教育的，其实我们在前面讲是祷告，那么呢，我们大家知道一定要什么呢？首先一定要个人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一定要让圣灵来亲自引导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最好的老师不是靠我们解一些解密原则，你就真的能够掌握好这些原则。我们知道能够掌握好这些原则，最好的老师不是我在这里讲，也不是圣经。道理本身，但他们都是，这也是需要的。但是最伟大的、最厉害的老师是圣灵。而这种爱圣灵，能够经历到圣灵同在，这个最美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所以我总是鼓励大家，在我们逐日崇拜里面，当你9:40到，或者更早时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鼓励在聚会之前不应该太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通？所以在主日崇拜的前面，我们总是希望，现在很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个主日的这个我们做的现在是不错的，我们做的不错的。那么呢，稍微我们祷会，我们今天等会再开一个祷会，稍微改一下有一点点的东西啊，我们会稍微再改一点点，我们要做的更专业，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同样我觉得这里面很好的是什么呢？他是说在9:45-10是殿唱默祷安静的时间，很好。所以我希望以后呢，我们弟兄姐妹在聚会之前，对不对？ 主日崇拜之前来到聚会的地方，不要先彼此的去寒暄，也不要彼此的去太多的交流，应该什么？应该是安静默祷。在聚会之前，你坐在这里，身边的事情跟你无关，谁来了也与你无关。我们说这个时候，比如说习近平来到我们教会举道，你也不用管，他该坐哪就坐哪，你就不用管他。你要安静你自己的心，开始为今天的主日来祷告，来预备你的心，也预备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也预备值班的心，也预备主理的心，也预备讲道人的心，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宁静中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在所以这是祷告的重要性啊。祷告，基督徒的祷告是贯穿你的人生的每一刻，直到你上帝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那时候你更是永远的祷告，永远的敬拜和赞美。所以呢，我们知道基督徒祷告是不能停的，那么也不可能去停掉。这是当你读经的每一刻，你能够明白教育的解经原则，一定是靠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包括诗班献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主来帮助这诗班员。为什么要有安静的时间？就圣灵来预备，真的让我们心灵能够宁静如常。不然的话，你唱的歌虽然你的声音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发出来的那个声音是烦躁的，或者是愤愤不平的，或者是里面苦毒的，或者里面是不清洁的，这个时候你所唱出来的歌，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质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可能看不出来，但上帝看得出来。上帝知道你的心在躁动，上帝知道你的听话意念里面在存着哀伤，存着痛苦，甚至有绝望。这个时候没有关系，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他的话语带着明白，让我们明白我们心灵和诚实明白他。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经文是一个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赋予教会的两个责任，一个责任是什么呢？是对非信徒来说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我们要特别用圣诞节这个机会来传讲他的福音，来跟我们身边的那个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总是告诉基督徒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了主，在你的一生当中，在你所应该接触的人里面，或者是你经常可以接触的人，或者你必须接触的人，如果你一生当中没有跟他讲过一次福音，你去世或者他去世，心里很大的亏欠，很大的遗憾。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你能够接触到的人，当然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一面之交，只接触一面的人，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有机会传福音。但我们如果正常跟你有经常来往的人，或者规律性来往的人，如果他跟你交往了一生当中，你没有跟他传讲过一次福音，你确实对他有亏欠。所以我们要抓住现在的机会。好，第二个呢，对已经信主之人呢，则教导他们明白并应用圣经所有的真理。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教会的教育。所以教会的教育包括了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所以我们有成人的这种崇拜，我们有儿童主日学，甚至在有些教会里面，主日崇拜聚会结束之后，还有成人主日学。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主日崇拜之后，他们还专门有分成成人主日学。就专门给那些，其实就是为那些慕道的初信的人，再去学习那个初信纪要，或者一些关于生活的一个纪要原则，来帮助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怎么尽快的去明白上帝在我们生活中应该每个领域里面他给我们带领的原则。因为我们信徒都不是小孩子，所以说我们很快要明白关于我们怎么应该灵修。怎么每天祷告，怎么去面对我们的感情， 如果特别是还没有谈恋爱的、没有结婚的那些弟兄姐妹，随时跟他面临一个感情的介入，怎么去正确的明白上帝在婚姻、在爱情方面他怎么带领我们，在金钱方面，每天我们需要用钱，神在金钱方面怎么带领我们，每天我们需要跟基督徒来往，怎么跟他们来往，我们每天需要在外面，有时在外面工作，有时在基督教的机构工作，那我怎么去面对这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这个需要迅速的给我们一个明白，这就是教会教育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当然包括那些已经信主的、生命很成熟的，甚至这所谓站在讲台讲道的人，更需要每一天从神那里得到丰富的供应，否则你没有办法供应给别人。所以看到没有，佛陀说基督徒的人生是不断的丰盛的人生，他是不可以停下来的，他没有什么退休的这个概念的，他只要在地上活着一天，他都应该积极的吸取神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所造就。好，那么我们的教育，我们要大家注意的教育的方式呢，我们有，当然我们教育的方式里面肯定有不同，有个别的交通，有阅读属灵书籍，有收听微广播等等，都有教育的效果。现在甚至有人去在电脑上、在电视上看什么，看所谓的空中教会，对不对？那也可以帮助我们，但这不是常规的方法，不是常规的方法。就是像我在上海遇到一些七八九姐妹，他们不参加任何教会，他们就每个礼拜天就在家里面一家人就看那个什么水晶大教堂。当然我不知道那里面本身他的神学就比较混乱，请的讲员比较混乱，本身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就算很纯正的，我还是鼓励他们不应该只是在电视上看一个所谓的一个教堂的崇拜，你就能够代替你的信仰的，特别是主崇拜的生活，不能代替的，就毕竟那是跟你没有直接联系的，单向的这个是有局限的，不是真正的敬拜。好，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教会呢，我们从这里讲的主要讲讲会的讲道。那教会讲道里面呢，我们有主题式讲道，我们做了两个大类，还有什么叫查经式讲道？那主题式讲道里面可能有关于一些生活的主题，有的关于人物的探讨，有的关于什么某些重要的关于一些原则的一些归类，这个可能会有。那我们的主题是，我们什么查经式讲道，这就是我们也比较喜欢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查经式讲道可以避免你发挥的太多，也避免你专门讲那些你喜欢的主题，却没有照顾到圣经全面的真理。要全面的真理，所以这样的解释一卷一卷的来查经呢，讲到了可以帮助你至少能够抓住那卷书的重要的一些大纲。你单纯个人的一些理解的一些偏激也好，一些偏左也好，都没有关系，但至少呢你不会走得太远。好，所以我们呢礼拜跟大家讲两个解决，第一个原则是什么，这是所有的福音派的，只要你不是异端，没有走向异端的，哪怕极端的教会，都要有这个宣告什么呢？圣经是为人所默示，并且绝对无误的。如果你对圣经66卷圣经有多的有少的，那你这个解经基本上我们就不在一个平台了，那我们已经很难去交通。这是为什么？如果你跟新来的，或者是你从外面来的交通，如果你觉得他的已经否定了圣经的绝对权威和全备的那种权威的时候呢，其实你就不应该跟他们交通，你就应该停下来了。尤其那些初期的弟兄姐妹，你就更不要跟他们交通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你很多圣经不懂，而这些人看起来那些经一定什么好像很熟，你知道吗？好像很熟，他可以用很多经文把你绕得晕晕乎乎的，最后呢你就慢慢被他影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跟任何人，你陌生的弟兄姐妹，包括牧者，包括海外来的那些所谓的有拿来几个神学博士的那些人，你忍人至少跟他问一句话，因为你也信主的，那你觉得你是不是承认整本圣经66卷圣经是准确无误的，是全备的具有权威的影响？结果他说也不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某一卷书信好像不是来自上帝的默示， 那你就应该慢慢的心里告诉我，我应该走了，我应该想办法找一个理由，或者是真的想做，我再跟他交流。好，第二个大家注意了，这个是我刚给大家讲的，大家注意，优先次序我们该发现，首先，既然神用文字把他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虽然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新约是什么？用希腊文，有小部分的亚兰文，虽然我们不懂这些语言文字，但是毕竟上帝赐给人类有这种恩赐，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了拉丁文，或者是什么英文，或者有德文啊法文，就是神自既然赐给人类有文字，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恩赐也是来自神的。所以我们首先解经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是，你要搞清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连这个字词都搞不清楚，你再去解经，你一定会一错再错。这个我上个月举了几个例子给大家，字面要搞清楚，当然字面搞清楚可能不够，这个时候也会，这是客观的。我们要避免把那些比较偏灵跟倾向的人解经之中呢，用了这个更多天书说，字句是叫人死，心意是什么？叫人活，就是片面的使用那个经文来让人竟然不敢搞清楚那个字面的意思，这是不可以的。你懂了吗？就是我们做学问也好，做圣经研究也好，你讲道也好，你查经也好，最基本要搞清楚这个字词是什么意思，懂了吗？你把那个字词都搞反了，把它搞乱七八糟的、云里雾里的，那不行。所以有的人理解应该很麻烦的，就是这样，他把字面的意思都搞不懂，这个是不应该的。好，在字面告诉他们呢，当然字面的意思有时候会给人误解，这个我们承认。字面的意思有时候会给人一个误解，对不对？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神爱什么世人，神爱世人的味道是啊，是每一个人嘛。字面的意思有时候会让人理解的窄了一点，或者有时候会让人理解宽了一点，这个就看上下文的语法，它的语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语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在讲他的这个主谓宾的时候，他到底在这个词讲的重点是哪一个词，他的语法结构，他的时态是什么时态，单方复数，这个时候你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它的语法结构，这个时候呢就帮助你对这个字面的理解更加的恰到好处。好，当然在这个字面和语法理解里面还会产生另外一种可能性，什么？因为你没有了解它历史的背景，也会让你产生错误的方向。这个叫什么？需要知道一些书卷的背景，或者在那个经文的背景资料。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有人喜欢什么呢？这个不是解释方法了，有人把他兵说的，无论我们求什么，只要信就可以什么得着，所以很多基督徒喜欢用，特别是灵恩派的这个教会特别喜欢用，哇，感谢主，我要什么给什么，我相信他就给我，有人大大张口，就是叫狮子大张口，什么都想要。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它基本的那些结构，没有基本的那个知道它的历史的那个当时耶稣讲这句话的对象是谁啊？是本土，是本土，而不是普通的想利用主的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是那些刚刚信主的想利用主的那些身边幼小的那些所谓的信徒，那些都是已经被主训练了两年多三年都被毕业了，可以说已经毕业了，所以说你们要毕业了，毕业典礼上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就得把它放到普遍的人心里面来，有很麻烦。所以你要注意，比如说你解释马太福音，其实我们总是告诉大家，新约里面最难解的是哪两卷呢？第一卷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卷就是启示录。因为马太福音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的解释方法特别重要。因为马太福音写给什么人呢？他写给犹太人读的，他有里面没有很浓郁的犹太教的背景，所以你解释马太福音，如果你不懂旧约，你解释马太福音，你就会很多的错误。我 告诉你啊，小群背景，小群背景的人呢，这个马太福解释是有很多错误，不一定仔细去研究。我第几次半个月前，我跟一个上头来的一个小群的一个传道人，我在交通，我在跟他探讨中，我越交通就发现，我说真的发现，你们这马太福的解释很多是有错误。他们很注重字面的，他们也很注重语法的，但就是没有注重的，把这个历史的解释方法给没有注重，没有注意的。所以他就把那五个十个童女，五个童女预备油，五个童女没预备油，他说都是得救的。啊，然后呢，说那个恶徒，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的，他说这三个主人都是得救的。这个解释方法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不可能什么又饿又懒的主人，最后还能够，因为他不是定说他基督会做恶事，但他的不会说他是恶徒了。我们是已经圣徒了，因为真正门恩的人都是圣徒，我们有得全身的身份了。虽然我们还有个全身的过程，我们还是不完全的。但是你知道这个解经会产生什么恶果呢？就是喜欢用故意当中用说教的方法来。希望能够让基督徒不犯罪，这个心是好，但是用了人文的教育方法。哎，你们好好的努力啊，你不追求啊，信主之后啊、哦，所以你追求主也得到这个赏赐，我不追求主也得到这个赏赐，那不是不公平了吗？你知道吗？他心是好的，说怕基督徒不好好追求主，怕基督徒不努力，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些吓唬的方法。哦，说将来耶稣再来了，你们这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呢，会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什么？切齿了！哇，变成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如果你在主来之前已经死掉了，你不活了。如果你是一般的没有追求很好的基督徒生活的人哦，你将来还要哀哭什么？复活之后还要哀哭什么？切齿，这个比较奇怪的，比较奇怪的。所以将来你复活了，还要按照你本身所行的忽善忽恶受报。哦，原来你信主了，你认犯罪了，你认罪悔改了，原来你复活以后就还要什么？还要审判你的一次。但那个时候你定罪无关，是要什么？要追究你以前的犯过的罪。虽然你不是定罪，你还是得救，但你要受定罪。这个呢就很困难，知道吗？哦，变成基督徒，你现在复活，将来复活之后还要被审判一次，当然审判没问题，就说那个东西审判应该是得永生的一个审判，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你是能上天堂的人，这个是下地狱的人，而不是审判哦，你现在在天国里面有多少赏赐，好像是你没有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解经学上的一些误解，所以就没有就是没有注意历史的解释方法，所以我就大家一定要鼓励你。看马太福音特别要紧，读马太福音，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啊少，这个被召的人是对他的选民来说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虽然旧约里面没错，但是跟以色列说话的是普遍的呼召，小部分的拣选，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啊？在旧约里面，他的犹太子民来说，他是普遍的呼召，被召的人多，小部分的拣选。在新约时代呢就没有了，新约时代是什么？呼召与拣选，对外邦人来说定死的，是一对一的，我呼召你我就拣选你，没有被呼召你当然不会被拣选。这个根据在哪里呢？因为在罗马书很清楚说的嘛，说犹太人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原来的迦南之子被因为骄傲被什么？因为不惜被剪掉了嘛。我们外邦人是被什么？叫野迦南之子是被什么？加上来的，是被结上来的。所以神是没有改变的，隐藏的真理没有改变，但人工作的方式是有所改变，否则新约也不叫新约了。到时候我们会讲一点新旧约的问题。好，这是历史解释方法，一定要记，对不对？就像我们礼拜跟大家比的罗马书那个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那就给马太经里面的说什么，凡是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什么天国，那是怎么解释？这点是看起来是什么矛盾，矛盾，但是不是矛盾，我再说给大家，这是历史的解释方法。罗马书，因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你说信不信杀你，甚至抓你坐牢，你还信不信？所以那时候还能够公开求告主名的，就证明你的信心是什么，是真的。所以为什么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淘汰了一些假的，对不对？保守了一些真的，当然你真的反而都受逼迫坐牢的坐牢，甚至有的死在监狱里面，挨着解脱来什么乖乖的去参加教当时教堂聚会的那些人，生命被保全，发现没有遇到麻烦，也没有坐牢，甚至也没有被打得很惨被批斗，但是他们说我们还幸福啊，你看我们都聪明啊，其实他已经放弃了他的信仰的立场，所以耶稣就被淘汰假门徒，拣选真门徒，这就是主的做的。我以前在马太福音讲的叫什么？叫末位淘汰者，这是我们有时候在管理学上叫末位淘汰者，他在淘汰那些假的。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第三个比较简单，但是呢，这个只要我们还说的，只甚至连异端的人都承认这个原则，叫什么？要已经什么解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罗马书里面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保罗说的。那么耶稣又在马上跟登高宝训跟宝贵啊，耶稣说了，凡求呼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你怎么说？然后耶稣也讲了，保罗也讲了，保罗罗马书也讲，保罗在哥林多书信演讲的说什么？说撒旦会装作光明的什么天使。保罗也讲过有假弟兄的威胁，当然耶稣跟保罗都讲过假师傅假先师的问题，所以彼得也讲过说这些假师傅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看到没有？什么意思？买他们的主，主有没有真的买他们？当然没有，知道吗？他们自称他们是属主的人，结果他们自称是属主的人，结果他们嘴上说主买了他，结果他们却否认那个主，所以他们还是称耶稣为主的，但是他们仍然不是得救的人。这个时候你要明白什么？圣经里面你要什么？你要把这些矛盾的经文要经得起圣经经卷的整个的推敲。比如简单例子，我还以前我跟一个美国的弟兄在一起，是跟我们参加一个分歧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凡事在主里听从什么父母，对不对？这是很好的，就导致了中国呢，在古代，你结了婚了，结果你不听你爸爸的话，你都有儿女了，结果那个老爸爸可以什么打小爸爸的屁股，对不对？以前在婚前打架的，对不对？那个老爸爸说来。假银子过来拿下之后，就把这个年轻的爸爸怎么样按在桌子上，按在凳子上打屁，让他的妻子儿子儿女们看到爸爸被我打屁，这个好不好啊？这当然不好的，这却是封建的。那好了，那我的圣经说呢，你们做儿女的反而是在处理亲生父母啊，那你怎么解释这个经文？这样你的大脑应该迅速的像鼠标搜索一样的和说，哎，圣经里面还有哪些解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圣经没有这样反驳，或者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变成中国封建文化里是正确的。但是，你就能感到一些经文，马太那个什么经文呢？他就说，人要离开什么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哎，这个你想啊，孩子应该听父母的话。但是到了小时候就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主权了呢，所谓的主权不是他的主权，是说在家里的这个管理的权柄什么时候开始啊？哦，原来你结婚了，你也叫什么离开了什么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在你结婚的时候你还应该孝敬你的父母，但是你知道吗？没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孩子孝敬父母的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孝敬父母，这是孝敬父母的最重要的表现。但是 等你结婚之后，你孝敬父母的最重要的就不在于呵护父母，你仍然在尊敬父母的基础上供养他们的生活，满足他们情感需要，但是不再是百分之百听他们的话，这个有改变。但是不代表说你父母说一句说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给予意见不再是决定的意见，而是你们自己要做决定的意见。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你看到没有？就要把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的啊，以弗所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这些经文，你要把它拉在一起思考，你知道吗？所以当时我记得我跟那个美国的所谓的弟兄产生分歧之后，他当时很奇怪，他你为什么把那两节分丢法不相信的经文拉在一起呢？我们说这个不叫拉在一起，这叫解经吗？解经，因为你必须要找到相关的圣经的知识，经文的知识。当然，我告诉大家，大家知道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很多人都受到他影响的，比较解放前文件的一个博士叫什么？宋善杰，对不对？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分析家，他的有一个解经观，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他的解经法叫有一个叫什么解经法呢？他之前叫已经解经的，不过他的已经解经方法呢，他叫什么？他的解经法叫什么解经法呢？叫半偶解经法。半偶解经法什么概念啊？就这个世界上有阴有什么有阳什么有阴，对不对？就是有阴性的有阳性的啊。然后呢，男人有丈夫有什么妻子，是不是？那么任何事情都有相反的面或者有偏知识的面。说动物里面都有一公什么一母的，所以呢，他就用了以太亚的一个经文说，那些上帝所造的万物无一没有半偶。他讲动物。动物无疑没有半偶，所以他说哦，他说怎么经文什么，他讲到已经解经说了，但是我就是有点窄了。他的叫半偶解经法什么概念？就有一个经文，甚至一个经文，一定有另外一个经文跟他相辅相成的，而且绝对有一对一的，好像老公老婆一样的。这个经文是公经文，今天有个母经文，这种感觉啊，就中国有公有母嘛，对吧？好，这个观点。当然他不会是大错，他不会说是大错，但是确实有时候的为什么呢？就给他什么呢？你找查经啊，你查经这个经文，你给他找到另外一个经文，找到另外一个第三节经文就不行了，你就可能犯错误。这个呢其实规定的，那么有些经文就需要很多经文的支持的，所以呢，但是他至少点明了一个原则，就是已经解经是没错的。有些经文我们是这样明白的，大家理解，在圣经里面绝对没有一个经文是什么呢？是绝对孤立的经文，知道吗？说我这个经文在圣经里面是绝句，这个原则也好，观点也好，在立场也好，是绝对没有这样的经文能够来跟我对应的。我给你讲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以前有一个所谓的弟兄来接的时候，他有一天来找我，哇，张老师啊，我的发现啊，我终于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个。我发现一个空前绝后的我的一个观点，从来没有人解释这样的，而且呢，我圣经也不能解决的，已经解决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解决了。哇，我说你那么厉害，来讲什么？他叫你看，创世纪第三章说你要与女人彼此为仇，女人你要杀女人后裔的什么？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击打你的头，要与女人的后裔是谁吗？哎，我们李科学，你看看，我通过解释，我易经八卦来了，我用易经的那种八卦的方法，终于解释出来了。我的易经八卦的解方是谁？他这我倒没说错，他说我易经八卦的方法解方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指耶稣。哎，这我倒没错啊，这我倒没错。我说你根据什么的？我就圣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解释，我没办法，我就用我们这个中国的易经来算一算。啊，我通过易，你懂不懂的？我说当然我真的不懂啊，我没有研究，我就研究过易经八卦啊。我用那个八卦图，要什么叫经过对火图，要高人帮他发一个图给我，搞得我越看越晕了。他太离谱，他八卦图。 邪，就是大卫说这个女人她确实是耶稣，但是呢，你用这个方法是错的，所以你的结论也是错的。为什么呢？我说至少你违背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你能够做出这种答案，一定从已经什么解经，还不能用易经，不能用佛经，不能用古兰经。哎，我们知道这些经，他也会提到，可能他也不反对，甚至他们也客观承认耶稣是基督，或者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也好，他承认耶稣这个人。但是我们不是根据这些方法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所以很多人就在什么标新立异呀，这个特别要小心。以前我是在，我记得我在大学，我就喜欢专门搞别人搞不出来的观点，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想别人想不到的活动，结果后来发现，后来被我修理了一塌糊涂，那信主之后不行了。所以后来有一次，我的同学说什么？说呀，苏大，我觉得你这个解经理想是从来没听说过的。那你就搞错了，你这会儿抬举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的。这不过你没听说过，其实我这个解经几百年前、上千年前已经有神的主灵前辈们有这样的观点，将来还会有。我说你的同学打断了这种空前绝后的轨迹，按照基督里面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轨迹。当然，我们前面有这样的好古人，他们确实解经上呢，他们在确实他比较影响了更多的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也不是空前绝后，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呢，已经解经的这个一个大原则。这个呢，我不想我可以讲很多啊，还可以讲很多，但是呢，我们大家自己能够记住。连一些异端的基督教里的这些宗派，他们都承认已经解经这个原则，只不过这个词太抽象了。好，我们要有下面的知识。下面我们来讲个什么呢？圣经的明晰性。哎，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啊。圣经的明晰性是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了，因为在不同的经卷里面，他在解释一些事情，他讲那个中心。他可能会提到另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词语和一些原则，那么这原则的场面呢，不是那卷书里面的重点，或者不是它的中心，但他提到，懂了吗？这种呢，这个词在那里就变成什么呢？很抽象。那么很抽象怎么办呢？那你不能够在这里借题发挥，你在这凭想象来解释这个抽象的词，还有发挥的余地不足。我总是告诉大家，这个已经解经是具体应用什么呢？是在这里抽象的词，在圣经另外的地方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这个词的一些圣经的经文。大家明白这概念啊？比如说，我给你举一讲例子，在耶稣讲马太福音讲到什么？讲到十二章以后，他讲到什么呢？一国自相纷争，怎能战住呢？对不对啊？打仗互相钻石抢夺啊，什么那个抢夺钻石的家里头，要不要把钻石什么捆起来？或者这样呢？说我们犯什么罪都得赦免，唯有亵渎什么圣灵，今生来世总不得什么赦免。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好，那你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叫什么？亵渎什么？圣灵不能解释，所以只是把这个亵渎圣灵拿出来发挥，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很多灵恩派的解释是什么呢？哦，如果我们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说方言，我们看异象，你们说我们是邪灵的工作，你们就是亵渎什么圣灵。好，下次你还敢不敢说了？改过去下地狱啊！所以呢，我用这些词来吓唬人。这是你要什么？所以你要讲明白亵渎圣灵，你需要看什么？看马太福音前面两章，那你还要看一些相关的经文，特别是看希伯来书的几段经文，来帮助你明白什么叫亵渎圣灵。所以这都很关键的。比如说在希伯来书里边，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词什么？如果在有人得知真道之后，说故意犯罪，好了，又来了。那故意犯罪，他没有讲。如果说我们理解的故意犯罪，基督徒犯罪应该都是什么？如果我们字面理解啊，基督徒犯罪都应该算是什么？故意犯罪，对不对？因为你说你没信主之前，我们不撞，不知者不为罪嘛，圣经没有从圣经上，
在这段时间的重生里呢，你肯定知道你不应该做的，对不对啊？我相信基督徒的话里代表都应该知道你是什么，你不应该做的，大明什么？你做了。那保罗在哥罗马书第七章更是如此说：“我不愿意做什么，我做了，我该做的我没做。”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他有两个律，是神的律跟肉体的律在争战。那保罗一生应该有很多次的他故意犯罪，所以希伯来书那里的故意犯罪跟我们所谓的大脑理解的故意犯罪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去查考，需要去查考。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你们不能侍奉又是本身又侍奉什么？马门。好了，这就来一个很抽象的词，什么叫侍奉马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得有些词的使用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明晰性的，会产生很多的错误。换句话说，比如说很多基督徒喜欢另外一个词什么，本来弟兄啊，我来觉得你犯了什么，我确定你一下，你不应该做这些，或者你不应该说那样的话，就我们弟兄马上转入另外一个什么呢？为什么你不要认错我？好，转一个词给你，你还敢不敢说？因为我真的弟兄只是给做了认错，这真的很严重。他问题什么？这是不是认错？所以你就搞清楚这个词，它在当时的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认错是什么意思？你就不能够随便给人扣帽子，知道吗？所以这个呢，我们说没错，我们不否认这些词在圣经的当时的那个经文里面，确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词，懂了吗？但是你不能什么呢？你不能抽象这个词呢，你就一直抽象，一定要很明晰。我经常讲，我最典型的，我跟大家讲什么？撒旦的功能是什么呢？撒旦功能反过来的。把圣经里面的那个很明晰的这个概念，他把它训练到什么？模抽象、模棱两可，这是撒旦的工作。看到没有？为什么神跟那个魔鬼撒旦跟夏娃说：“你为什么不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呢？”神本来很清楚说你，神说你不可吃那个树上的什么果子，因为你吃了就必定什么？必定死，必定死。对不对？但是呢，神那他不是马上否认说了吗？说你为什么不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产生疑惑。然后他说，神就说不一定死，看到没有？神说一定，他说什么？所以死了也没错，不死也没错。他就干什么？摸你脸壳。我就总之讲，我在我的生命当中什么，就是我这一第一次跟东方闪电的那个创始人之一第一次接触的时候，那真是圣灵的保守，真的我不知道的，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为什么第一次跟我见面一个50-60岁左右的一个河南来的一个老头这个一个形象的人物啊，他就问我一个什么，他说三弟兄，他在说哎，我早就听说你了。听说你的圣经很熟，我们一起交通好不好？我说你是谁啊？我信主20多年了，我是河南来的一个弟兄，那我很好，交通没问题。然后呢，他说我听说你圣经很熟，所以我们就不要随便说随便接说编辑一段好不好？我当然不要随便说编辑一段了，我们为什么要说编辑一段呢？当然不可以。很好，哎，这个我们先相通吧。然后他就突然拐出一个问题跟我说：“大弟兄，请问你。”什么叫信神？哎，这次还敢回答是不好回答。信神，那信神就信神，这个问题真的很大，你知道吗？我也不好回答他，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哎，真的还突然被压得卡住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半天我就讲，我突然放了待遇，我没有回答，我放了待遇，我说信神不就信耶稣吗？你说对不对啊？他也不回答我，对不对？他不回答我，对不对？我说信神就信耶稣呗。他说：“那你说什么叫信耶稣啊？这就好说了嘛，知道吧？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被什么
就是假埋葬了，第三天都尸体复活了，还再来接我们到永远的天家，这个规划，我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你觉得对不对？他也不说我对不对，他说我说，我说你说就叫信神，我就问他，你说叫不信神？他就说了，他就说什么话呢？他说透过神的话语，让我能够更深的认识我自己，可以更深的认识神。从而败坏撒旦在我里面的信心，使一段时间我更认识神，更亲近神。你说我这话对不对？哎，我一听，哎，你这话也没错啊。透过神的话，去更透过更深的认识神，从而认识，从而败坏撒旦在我们里面的信心，从而让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亲近神。这话也没错。但是我又反问他一句，我说你为什么把圣经里面具体的这些内容说的那么抽象，那么含糊呢？他说话了。好，我们开始探讨别的话题了。啊，他说我看圣经的年代啊，他说看时代论呐、啊，我说时代论这个问题呢，我说我知道啊，但是大部分理解圣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高举时代论，我觉得可能有问题。我说你给我看时代论是什么？他就问我弟兄啊，你给我看到哪个时代啊？啊，我说如果不要用这个巴特文呢，我们的恩典时代、教会时代。我说你觉得我们在哪个时代？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他说哎，我们现在在什么？我们认为是我们现在在什么？在国度时代。国度时代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已经来了，对不对？再来了，对不对？他说是啊。我谁啊？在哪里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啊？他说因为你还没有被拯救啊。哎呦，我还没得救啊，完了，搞得我紧张的，知道吗？你不知道这个，你还没被拯救，你还没有重生。我说我什么重生，我怎么不知道？我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啊？他说耶稣已经来了。我在哪里啊？我在我们河南。男的女的？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大奥秘，这是空前绝后。第一次耶稣来是以男人身份来，对不对？这次以什么身份？女人身份来，你问一下。我说糟糕，说什么？我说你是异端。他怎么说？他说你听啊，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不要随便说是异端嘛。我说对，我不随便说别人是异端，但我说你是异端。所以后来在电话上，他说要跟我们一起吃饭。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很管大和尚去和尚，大和尚带我去见这个人的人呢，是以前我一个在广州最好的一个美国的弟兄，在广州做外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外国人是认识我的妻子，但是我的妻子我不认识我妻子，我妻子在广州跟他学习圣经，那个传系，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其中这个弟兄是他的学生，但是广东机械学院的学生，后来得病了，他的学生太在意他幸福了，所以他后来这个弟兄呢，每这个外教又到了武汉工作去了。所以我到广州了，他就把这个学生介绍给我了，所以每个礼拜我们会见面，就两个月没来广州跟我见面，结果在佛山都在学驾驶照，他就没来，结果他就再一个约我到佛山，原来他就可以跟他长见过去了，所以他不告诉我，他就带我去见这个人。后来我说那个人说今晚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我说今天晚上我们绝对不跟你一起吃饭，就圣经里面说的不要跟假师傅假学生一起什么吃饭，连碰单都不可以，现在我们决定我们走了。后来那天晚上我们很坚决的就不跟他一起吃饭，我们走了，我跟那个和尚那个弟兄一起吃饭，目的是什么？我就看他中毒有多深。结果呢他死都会改，他叫我们，他说他是耶稣时代的耶稣，他们会被逼迫，他们被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逼迫，我们都还是没有重生的，可悲的，还是罪恶里的，以为信主的假信徒，他们才是真信徒，不可理喻。所以我的这种概念呢，就是很多的人以后要注意了，要注意，如果一些人给你讲解似是而非的，本来是你们说的很清楚的，你却用另外的抽象的经文也好，越解释越抽象，越解释越你感到你自己是晕的时候呢，最好就赶快跑掉。不要再跟他谈话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理念有诡计的，知道吗？有诡计的。所以呢，圣经是明晰的，
知道吗？这里抽象的一定要有另外的具体的经文帮助你明白。比如说现在我讲来给你讲一讲什么叫循环法门，很清楚，我叫你无法得利，而且这里的另外的经文就帮助你很明白你到底是在循环法门呢还是没有在循环法门呢，你会一清二楚。除非你不诚实，但是你买我主义叫你诚实，你就知道我现在是循环法门呢还是在循环主义。圣经会让你很清楚你现在在什么状态里面，这个一定要记得，圣经它是明晰的。好，我是电影导演啊，今天那我这是呢，就是两个啊，点出两个，圣经是明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防备，包括你看书也是看明晰点的啊，你看那些搞抽象的喊口号啊，抽象的概念单，科学造假那些眼睛啊，你要小心了、啊，这不是来自上帝，知道吗？但越解释越糊涂的经文，你不要相信，懂了吗？我最早在东山南的时候呢，我参加东山南的最早，我最早来广州，东山南有个茶经，哎，他晚上叫我另外一个同学带我去，就我就去了，坐在那里茶，就那天晚上我查的是那个叫张泽藏在茶经，我不知道他怎么拍的，我不懂啊，他写是藏经理书，哇，2300日，搞一个很厉害的数学题，搞到1948年。他说1948年耶稣基督坐在天上展开案卷开始审判人类，后来我再去了解了48年是什么，他们说其实在这个48年之前呢，原来是什么，他们的那个领袖也是什么一个女人啊，接着呢说哎，说1948年耶稣再来了，这在1948年之前他们解释的，后来到48年之后那天呢，很多的这个天上一派人呢就真等在一座山上，特别有很多在以色列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橄榄山，对不对啊？坐在那里等候耶稣再来，结果等了一夜，48年吗？在1948年12月31号也等到耶稣也没来，就他们说哦，搞错了，这是不是说耶稣来了？是1948年耶稣坐在已经展坐在天上展开案卷开始审判了，所以他那天就解释这个，结果他解释了半天，我真的很谦卑的，知道吗？那时候啊。听他解释半天，我没告诉，大家都走了，我就留下来。哎，我说老师啊，你再说一遍给我看看，我怎么搞不懂这个？他又跟我说，又说了20分钟。我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糊涂啊。他没办法再说一遍，又说给我听听，我不行，再说我头晕了。我还是不行，我不明白，我不要明白这个。谢谢你啊，我要走了。走了，我后来过了，在我那时候我是路过广州嘛，我后来完全到广州待下来的哦。原来是宣传是安吉之派的，这个在教会里背景的话，一种，怪不得，怪不得我不懂，在感情里面我不懂，一种打扮的，那就变成一种了。所以呢，其实什么概念呢？因为这些一开始你很懂，但你越来越糊涂，越来越不明确的那个解经方法，不是来自上帝的方法，你一定要记得，要懂得基本的判断，好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主给我们。这个需要什么？这个说就你自己呀、啊，只要你需要什么属灵的理解，弟兄们一起来教，赶快教，来把那错误的那些糊涂的模糊的概念把它去除掉，很清楚在那组的里面，明白很清楚。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请他的一起接受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说我们真的知道，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代。有很多的异端邪说，甚至有很多的异教，甚至邪教也会打着基督的旗号，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承认，我们连在教会里面也真的成了仆人，有时候在某一段时间也会标新立异也好，或者连创新也好，或者是引人注目也好，产生所谓的轰动效应，也会做一些很奇怪的解释，把圣经里面本来很明确的、很清楚的圣经的立场，却解释的越来越模糊，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真正圣经真理，反而被一些错谬的道理、错谬的学说，甚至世上的小学。就落去了，就迷糊了我们的心。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很清楚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原则，让我们很好的来 知道真理是很明晰的。虽然在某些地方在解决一个问题中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可在那里真的是抽象的，是不明确的，但是一定有其他的经文，在别的地方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那里抽象的经文，从而让我们能够知道世界的每一真理都不是抽象的，都不是含糊的，也都不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一真理都是可以应用的，都可以活在我们生活中的，无论是关于教义的，无论是关于我们生活原则的，无论是关于我们个人灵里面需要的那些所有的你的属灵的宝贵的话语，所以你说你的话语都是安定在天，而且你的话语光原则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是没有自食而肥的。我很感谢你，谢谢你把这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好的能领受，明确的来能够领受你的真理，能够应用你的真理在我们生活中，从而使得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也能够经历到我们的真是又真又活的真。你的真理是善良的，是成全的，是可喜悦的，从而让我们能够不至于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心意更加变化在你的话语。谢谢你，所以在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借着我们那个一个解经的原则的分享呢，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胃口，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加去渴慕你的话语，也愿意去读你的话语，让我们一点点的去领受，去明白，去应用，好让我们将来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按真理分解真理的道，至少能按真理判断真理的道，而不至于被一些奇怪的学说、一些所谓的新的思想、新的语言去迷惑了，甚至是走了弯路，甚至受到批评。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整个的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爱真理的心，有一个靠圣灵来明白引导，正确明白圣经真理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追求，而我们的恩上加恩上加恩，祝福到我们更多的身边的弟兄姐妹，也祝福到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和家人，能够啊传美好的全面的福音。谢谢，祝福我们今天以下的关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